可以说在他写诗篇六十二篇他的这种生命的初景当中呢，此时的大卫就是正需要人的辅助和支持。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卫王在这种困境当中，他说他只默然的等候神，他凭信心向神呼喊，等候神的拯救。在这种极其困难被追杀的困境当中，他写出这篇诗篇，我们在这篇诗篇当中找不出一句负面或者是非常他埋怨的一句话，因为他深知唯有神才是他最稳固的磐石。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下记载了上和下记载了大卫王的一生遭遇的艰辛，就是受扫罗王的追杀，被亲生的儿子亚撒龙背叛，经常面临危险和压力。然而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仔细读诗篇六十二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全篇的诗篇里面没有一句担心，没有一句害怕，没有一句胆怯的话。每一节经文都流露出大卫对神的信心最终达到荣耀的高潮。大卫王在诗篇中提到他得胜压力的秘诀，他为什么能以这样子的心态迎接各种生命状况的主要的秘诀是什么呢？大卫王写道，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为什么大卫能够默然等候神？因为大卫王深知唯有神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我的盼望，我的荣耀，我的避难所。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当中呢，诗篇六十二篇超过一半的句子都是以确实和唯独这个词开始的，每一个句子都是以一个词同一个词开始，它主要强调的作用。这个词其实不太好翻译，中文圣经呢真的非常勉强的将这个词翻译出来。如果照字面翻译的话，这大卫的这四句就讲了诗，他讲到我的心默默无声，唯独专等候神，我的救恩唯独从神而来，唯独神是我的磐石，唯独神是我的拯救，唯独神是我的高台，唯独神是我的盼望，唯独神是我的荣耀，唯独神是我的避难所。唯独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这是一个字面的翻译。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唯独这个词在圣经里面意义非凡。人生最重要的，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让大卫在这里所说的唯独这个词成为我们生命的现实和真实。也就是说，生命最重要的就是认识和信靠那独一的唯独的真神。圣经启示的神是自由拥有的，神不仅借着自己的话语创造了宇宙万物，也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世人。神全然爱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堕落背逆神之后，神没有放弃世人，而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耶稣本是神，却甘愿成为神，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耶稣基督里，神赐给我们永生。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真正完全的认识神，与神和好。初代教会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他讲了一句话说，人生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认识耶稣基督，与创造你的神有生命的连结。他说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你陪伴你一生的配偶。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在今天的春节福音主日上真正完全的认识神，经历神，让耶稣基督成为你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春节的礼物。唯独神 神是我的磐石，唯独神是我的拯救，唯独神是我的高台，唯独神是我的盼望，唯独神是我的荣耀，唯独神是我的避难所。大卫王是一个认识神和信靠神的人，大卫王非常清楚地知道他唯一的出路就是专一地依靠神，因此他把所有的希望和期望和盼望都寄托在神的身上。除了神以外，大卫不做别的项目，也没有预备别的出路。如果大卫曾经对人存过任何的盼望，那么残酷的现实使他的盼望落空了。势利小人不但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不但没有帮助他，还很多他身边他认为最忠心的朋友最好的人，反而在他最艰难的时候落井下石，趁机要把他推倒。大卫王在诗篇的62篇的3到4节，他写道：你们大家攻击义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地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说谎话，口虽然祝福，心却咒诅。亲爱的弟兄姐妹，读了大卫的这些诗句，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人能够靠得住吗？人生免不了遭遇各样的攻击、毁坏、挑战、难处、打击。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把盼望寄托在人的身上，盼望人的帮助，就和拜偶像一样，全是枉然的。诗篇16篇4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被加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卫鼓励我们，我们要相信神是帮助我们的，神必不离弃寻求他的人。不管挑战多大，压力有多重，我们要学习等候神，因为神可以介入我们的生活，神可以改变我们的处境。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一个呼唤，这也是一个提醒。我们面临的世界充满不公平、不公义，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当恶人当道的时候，大卫提醒自己要默默地等候神，让神出面。理论上我们人都知道我需要依靠神，我需要等候神，但是当事情越发危机的时候，恶劣的情势没有改变情节之下，人就会忘记等候神，常常会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常常去信靠人或者靠着神来解决这些问题。常常有人问我，你信耶稣，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你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改变？信仰到底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就信主这几十年来，我只能分享说，认识耶稣基督以后，我生命最大的改变就是信靠的对象完全改变了。以前我信靠人，寻求人的帮助，渴望得到人的承认和称赞，但现在我单单仰望神，信靠神，因为神是掌管和引导我生命的主。以前我把生命建立在沙土上，在乎别人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我把生命建立在沙土上，我把生命建立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别人的观点、别人的看法之上的时候，这就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房子，风吹雨淋浪冲，房子就倒塌了。我的生命的心态会起伏不定，但今天我学习把生命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我单单的侍奉他，寻求神的心意， 主要神而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福音主日上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人会背叛我们，冷淡我们，疏远我们，轻看我们，利用我们。人生不同的年龄，经过不同的机遇，我们会对朋友这个词去不断的给新的定义。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是朋友，但神绝对不会，因为神是绝对信实的，神对我们的爱也是绝对真实的。大卫王在诗篇36篇的5节写到：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众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诗篇121篇的1到2节，诗人写道：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即使世人看我们快要走到尽头了，即使在人看来我的生命可能遇到一些难处、一些困难，我好像一堵墙，大卫在这描述像一堵墙马上就要倒下去了，像一个墙壁马上就要倒塌了，没有什么希望了。即使世人对待我们的原则是痛打落水狗，或者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我紧逼你，我希望你更早的倒下去，我希望这堵墙完全的倒下去，即便人以这种心态看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但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神一直眷顾着我们，扶持着我们，坚固我们，神的恩典永远够我们应用，神永远不会放弃我们。在以赛亚书的42章3节有一节我非常喜欢的经文，他讲到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到河边，不知道有没有去过乡下，你看那个芦苇它已经被压伤，它马上就要折断了，它没有任何生存的机会了。或者一盏灯，那个油灯快没油了，它马上就要灭了，马上就要熄灭了。但是耶和华上帝压伤的芦苇它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会吹灭，它不会痛打落水狗，它也不会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去紧逼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4章7到10节，他如此的描述神对他的保守和看顾。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必丢弃；打倒了，却不止死亡。身上呢，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上。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在人看来可能我有时候四面受敌，但在主里面我不会被困住，我心里非常的作难，但在主里面我永远不会失望，我被逼迫却不会被丢弃，我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如果是压伤的芦苇，耶和华说我不会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也不会吹灭。另外诗人大卫王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大卫王他认识了神，他信靠了神以后，大卫王有2点非常宝贵和重要的认知。第一点认知是他看清了世人的真面目。大卫王在9节写道：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就被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是不是跟大卫同感？在上帝的永恒里，人算什么？今天还在，明天就归于尘土，钱财也不可靠。可能有时候钱财是最不可靠的，其实越富有的人压力越大，所以不要，大卫说你不要把钱财放在心上，把钱财放在心上的人会很累。春节是我们华人的传统节日，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观察到，有没有经历，但如果没有神，春节期间的许多的场合，许多的聚会活动，许多的节目，不就是一些上流人展现他们的虚伪，下流人活出他们虚空的平台吗？他们的虚空，上流人的虚假，下流人的虚空，大卫说把它放在上帝的永恒里面，把它放在天上帝的天平上面去撑一撑的时候，他们其实什么都不是。我们其实有时候比空气还轻。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人唯有因耶稣基督，因信耶稣基督进入神的家，进入神的永恒，成为神的儿女，即便是最贫穷的基督徒，也成为既宝贵永远长存的人。大卫认识了神，信靠了神之后，他得到的第二点认知就是他认清了自己。第一点是他认清了世人，上流人空虚，下流人虚假，但他也认识到他自己。他说我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和权势，因此他劝世人说不要仗势欺人，你也不要因骄傲，因抢夺而骄傲。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势力和财宝都是虚幻的，世上哪一个有权有势有钱的人会自称是磐石，自称是高台，自称是避难所？从来没有，只有我们的耶和华神他配得，只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的磐石，我们的高台，我们的荣耀，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盼望。人和钱财都是不可依靠的，只有神是最可靠的，因为能力和慈爱都属乎耶和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一切环境都与我们作对的时候，正是我们当默默无声等候神的时候，即便连呼求神的勇气和力气也没有了，我们仍然等候神的怜悯，神的帮助，神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生命唯一的安慰，最真实的安慰，就是知道自己所侍奉，就是知道自己所信靠，所仰望的乃是一位既有慈爱又有能力的主。信靠耶和华神的人并不是羞愧，信靠耶和华神的人总不会失望，信靠耶和华神的人必永不动摇。信靠耶和华神的人，他的生命是永远有希望和出路的。信靠耶和华神的人，他绝对不可能走进一个人生的死胡同里面走出来，他的前面永远是敞开的。大卫王在诗篇20:7他宣告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大卫作为一个国王，他有极大的权力，他的手下有无数的车，有无数的马， 但他说我不靠车，我也不靠马，我单单的信靠你，我的主耶和华神。在面对前有红海后有法老追兵的处境，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耶和华必为你征战，你只管静默，不要做声。困境当中，困难当中，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只管安静，你不要做声，因为我是你的主。耶和华神在诗篇46:10对自己的百姓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当一个人默默无声愿意等候的时候，就能够明白我生命的主宰是上帝，我要休息，我要知道我的神。大卫王在8教导我们如何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他教我们要常常操练两件事情。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耶和华神，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操练的第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时时依靠神。时时的意思就是经常的意思，时时的意思就是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在小事上不去信靠神，遇到重大的事就更不容易信靠神。所以大卫说，我们要时时，也就是每一个时节，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要学习信靠神。我们总说小事，这么小事我不要麻烦上帝，但神不会因为事小而觉得我们麻烦他。神对我们大大小小，对我整个的人生，对我人生每一个角度，每一个小事都感兴趣。神愿意在我们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彰显他的心意，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在小事上信靠他，在大事上也信靠他。诗篇68:19赞美神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时时背负我们的重担，他背负我们各样重担的主，是值得我去称颂的。第二个，大卫说，我们操练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向神倾心吐意，将内心里真实的感受告诉神。我们或许在神的面前会隐藏自己的苦情，别人看不出我们的烦恼和压力，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没有必要向神隐藏。神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丑陋，他无条件的接纳我们。我们只管诚诚实实的去面对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若在平时跟神有良好的关系，我们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都去向他倾心吐意，都去信靠他，亲近他，那到患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慌张失措。因此大卫在62:62写道，默默无声，我的心呐，你要默默无声专等候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在主里面，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无奈，不是觉得我没有办法，我这是消极的，我只好去等待。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不是消极的无奈，而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是我们基督徒最积极最主动的生活的心态。一个能够等候神的，一个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的人，是一个最积极最主动的。这是我们需要终身学习的功课，默默无声专等候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为什么我们可以依靠神？ 为什么我们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谦谦吐意？因为神将他的能力以及他对世人的爱在耶稣基督里面全然地彰显出来，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人，亲自来到世上寻找失丧的人，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和辖制，使我们与神重新和好。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亲自地邀请我们，邀请我们要安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邀请我们要等待，默默地等待，专心地等候神，默默无声专等候神。这是一个主动和积极的行动，这不是一个消极的无奈。我们为什么可以默默无声地等候神？因为耶稣是世界万物的创造者，因为耶稣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他邀请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你劳苦担重担，你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得安息，我可以，你可以在我的面前默默无声的专心的等候神。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生命的邀请，邀请我们在神里面默默无声的等候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享安息的生命。因为神是我们的主，他掌管我们的人生，他带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信靠他的人必不知羞愧，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满心的感谢你，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邀请，我们可以到你的跟前，我们可以带着所有的劳苦重担到你的面前，因为你要让我们安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愿意默默无声等候你的儿女。因为在你里面默默无声不是消极的无奈，而默默无声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你给我们的要学习的功课。求你怜悯，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面前等候你的怜悯，等候你的帮助，等候你荣耀的彰显。我们信靠你，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